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道友们可以上麦来提问，我们还是啊这个问题呢回答到11点钟结束，好吧？
顶顶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还是那个因缘品啊，那个就是说单独的一个法身看不到果，然后聚合在一起，但是弟子就觉得那个聚合在一起明明就会出现果，为什么聚合在一起的那个法身也看不到果呢？
这个的分析方法还是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太习惯，这也不要紧啊，就是只是个时间过渡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习惯圣意的角度分析的那种思路，和我们名言现象的话看到的因缘聚合既能生果的这种名言法而理。我再强调一次，中观宗的话对于名言当中啊因缘聚合产生果法，它是从无当中产生出来的话，中观宗不破。破的是我们相续当中认为实有生的执着，那么你一经观察的时候确实发现这是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啊你承认啊这个什么这个阳光水土和种子呢聚合起来就能生果，那么他们每一个每一个因的这个上面本来都没有果，但是聚合之后能生果，那我也可以承许一堆沙子的话本来都没有油嘛，那聚合起来也应该出油。思路是一样，就是之所以用这种方法推是破我们相续中实有生的这个执着，但是在名言现象当中啊一切万法呢就是它之前确实没有果法的出现，然后聚合之后就会出现果法，所以所才说它是稀有嘛，说这个因果规律其实是很稀有的。真正这个果法的话其实是从空性当中而来，那么我们承认的是这种缘起生，这种缘起生只能是在不经观察的前提下能够承认的，一经观察的话它有过失，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话呢重复讲，你问了之后你应该自己去回答，你去想一下，那就是说那你来解释一下嘛，种子也没有芽，阳光水土也没有芽，它聚合起来怎么就有芽了呢？那你不是结果上你也只能说它就是长芽了呀，那你要问为什么，你才能解答你自己后面的这个疑惑。你问为什么无中可以生有，你解释不清楚，因为你一问为什么，一去观察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圣意理论的观察，那你觉得是没有理由的，前面都没有果，后面的话就出现了这个果，这个果从哪来的呢？你也根本解释不清楚，这个就叫做观察之后发现的话，其实因缘聚合是无法产生过的，但是它名言中确实是有这样的缘起生，所以我们中观宗的论师得到一些万法的话是缘起而性空的那个本性嘛，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你这个问题呢你再自己再往下想，你不是说是一直卡在这儿，而是你往下想的话你就发现哦，你也需要借用中观宗论师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帮助我往下想，你就能够得出你要的那个结果了，是这样。好，往下。
就是从那个就是说单个的那个因上没有果，所以说它那个聚合起来也不会有果，这一点是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说他就说你说聚合在一起上也看不到果，这一点我就还是不理解。因为
聚合起来看不到果，只不过你纠结的是个时间的问题，聚合起来3个月之后就看到果了吗？那么聚合起来看不到果这个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就是说什么，即便是把时间加进去，按道理来讲3个月之后也是不可能看到果的，但是我们名言现象是不是看到果了？我这样讲你总能接受了吧，一样的思路，就是你真正分析，那我为什么问你们为什么3个月之后就会有果，你怎么解释嘛？你怎么解释啊？还是这个思路啊，那你不是就得去理解中观宗说的这个分析方法了吗？你现在纠结的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你当下聚合当然没有果，因为还缺少一个因缘，时间不够啊，缺少一个因缘嘛，因缘不俱全肯定果法不产生啊，是这样的。再想再去想这个问题，好懂的，还是好懂，已经上道了，再想想多想想，但渐渐就明白了。好，再问。
其他的问题没有，就是那个时间的问题确实有点纠结，就觉得那个时间只要这个因缘要是具足了的话就能够看到果。
那我这么破你吗？你3个月之后应该还是看不到果啊，聚合在一起的话3个月之后应该还是看不到果，为什么会有果？你自己来解释一下吗？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果吗？从哪来的对吧？时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缘而已，
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因缘具足了以后才有果，如果说包括时间的每要其中的一个因缘不具足的话都不会产生果，它没有果。
这个中观宗没有否认时间的这一个因缘， 中观中的这个思路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它并不是遮止不让你有时间的这个问题上，它不是说啊，只要因缘具足为什么没看到果，中观中没想这么破，我把时间算进去，中观中的思路是什么呢，如果单个的法不会出现果，那把这些所有的因缘，这些所有因缘包括时间了，咱们再不纠结这一个问题了，包括时间的话也不应该产生果，是这个思路，这个思路你破嘛，你给我给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你说啊，这个因缘聚合的话就能出现果，它是怎么出来的，你给我解释嘛，你有很好的解释我就服你，我就不随顺中观中的观点，因为你讲的有理，你解释嘛。
没果这一点是我是能够理解能接受的。嗯，
挺好挺好的，嗯，慢慢的去分析是好理解的。
好的，感恩法师。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对于本课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课呢安利了三种法，一个增加了一个去的行为，就是去的行为呢安利给去时，去法就不成立，安利给去法，去时就不成立。但是我们在学这个刚开始学来去品第45页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介绍这个法相名词作作业作者去业去者，我们当时说的那个去呢就是去法，它包括行为又包括走着去跑着去的这个动作。弟子想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为了破对方就说去时有去上的动作就是去，而把这个去法呢分开了，把行为和动作分开了。那我们平时如果就是在讲去法，在这一品中我们是不是去法还是包括行为又包括动作，还是我们一直要把这个去法分开，把行为和动作分开，还是把这个去法就理解成动作和行为合在一起。感恩法师。
这个不是做一个必须要统一的一种定论吧，这两堂课啊，一直到十二堂课之间的话，它是从那个作业的角度来破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然后后面那个大课判，就是第二个大课判，就是又从去者的那个角度，就是从作者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时候呢，它又有相关带于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等到再学到后面的话，熟悉的多了可能就会好懂了啊，现在先不做定论好一些，但是今天这堂课能消化就不错，刚才听你们的这个问的话基本上这个意思都懂，这一点能消化就很好的。它角度是有点不一样，它前面第一堂课上是解释呢，就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讲的三轮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他肯定要有一个能作者，对吧，所做的这个对境所缘的对境，还有一个能的这个作业，他要有这三者，我们经常讲三轮体空嘛，他就肯定是要有这三块的。然后呢这堂课的破法主要限制到第一个大课判，就是分析作业，分析这个作业的话，所以他就在作业上面又分析了与能作相关带的做法啊，就是这个去法，还有呢跟所作相关带的这个去时，就是去的道路，其实他是细分的那个角度。跟刚才有一个道友提问说为什么把这个所作又分为能作的作和所作的作，跟那个角度的话有一点类似，所以说再往后学的话还就会很清楚了，我会很清晰啊。
明白了，下麦。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那个说去时和去法互相关带才成立，然后得出一个结果，就是说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说去时不成立。那为什么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呢？还有点疑惑，请法师开始一下。
就还是这个宋词的破法呀，就是如果你承许去时存在，那去法就不能存在了吗？因为去法没有去跟他去来成立他，对吧，他已经去成立去时了。如果你承许去法在，那去时又不能存在，因为这个去的话去成立去法了，去时就没有去呢来成立他，所以这两个只能存在一个的话，那又怎么可能相互关带呢？就是二者没办法同时关带嘛。是这个，就是其实是宋词的破法，它是从观带的角度也可以破，这个宋词解释的话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也是没问题的。
好，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听了这堂课真的是特别的晕。弟子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法师，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去啊只能成立去时或者去法其中的一个，而不能两个同时成立呢？
对，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不习惯这种推法，这个也是我这堂课呢上次在讲解里面就两个地方都讲到，就是说是名言当中的假例的话确实有趣都没有问题，但是在生意当中，因为它你程序它是一个自信实存的法，一个具有自信存在的法，它就必须有它的自本身，那么去实有它自本身，去法有自本身，去的动作有它的自本身，是这样子的。你这种分析方法呢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多接触一段，然后上市的讲记好好的看，仔细的去品味，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再没有别的什么解释了，因为你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送的圣意当中的话，自信存在的法，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方法，是这样的。
法师，
法师啊，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个 PPT， 就是去实和去法是他俩互相关的，说有去法才有去实，这个弟子明白。然后还有他就反过来，他说有去实，没有去实就没有去法，这个我没太明白。
你这个去的道路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建立你去呢？你去到哪个路上，你不都在路上，都需要在道路上走，不管是水路空路还是这个大路，你不都得要在一个路上去，有这个去的道路成立的话，你才能安立你的去的存在呀。这个这样子讲好不好懂啊？
安法师。
好的，往下。
弟子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节课题听得好像挺晕的，这个就是拿那个100张纸来做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在穿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去实嘛，就是说去实包括了这个已去和未去，那我们扎这个纸的话，其实它1到100的话它是有个序号的嘛，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已去不成立，未去也不成立呢？但是它1到100它全都100张全都是摆在那里的，
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执着点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大部分人的执着点都是执着正去在，对吧？那已去不存在，未去不存在，为什么呢？已去是已经过去了，你不能说把这个纸的现象啊，就是纸还摆在那，但是这个纸被插过去的那个过程，它已经成为过去式，过去式是灭法，是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你不要盯着纸了。只是看起来一直安住，那我如果再分的细点，你要是这么分，你觉得好像我反正怎么搞的已去和未去我又觉得不好懂的话，那我就这样分嘛。这个纸的话你能说它一直在吗？那这么讲可能能好破吧，只能说一直在吗？只是刹那刹那生而再灭的，生而即灭的，它刚才扎的那个时候的纸已经早就灭完了，第二刹那的这个出现的话，它有一个持续的相续而已，当他扎的那个状态的那个纸早就已经灭完了，那就已去呢不成立，那未去的，这未去的话，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嘛，明天的事情还没出现呢，你怎么能说它成立嘞？其实这个思路就是你再倒一倒就清楚了。那个摆在后面，比如说现在这个针刚好扎到第二章了，第三章往第100章这个还没来得及扎过去呢，那这些纸没有被扎的话，它就不属于是那个正在扎的纸嘛，它属于是未来时，那未来时有可能它还不被扎，那说不定这个针扎了一半没电了，或者人不想扎了，它有未确定的嘛，它有不确定的，那不能把它界定为它一定是属于那个未来时现在正在存在的一个法，这个很难讲的。时间啊，时间上面的话，已经过去的就是灭法，未来不存在的还是不存在，就是未来还没出现的都属于不存在。你这个只要你对时间的意义上能理解成这样，那把它落在色法上面的话，其实也是如是啦，是这样子的。好，再往下。
顶礼法师有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前面在破灭法的时候是把它当做因来破还是当做缘来破呀？
程序灭法的话，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中观宗在这里呢破那个整个因缘品的重点，而是呢因为在藏传佛教当中，程序这个因灭果生的话，它有一个就是格鲁派宗大师所成立的，不是叫八大难题吗？他有一种特殊的观点，这种观点确实在其他教派里面都没有，他程序灭法实有，程序灭法实有的话，所以就引发出来的一段的争论，这个争论在藏地的话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争论。但是龙门菩萨，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他是印度的大论师， 那龙门菩萨住世的时候的话，像这个宗大师呀，我们全智脉部仁波切都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就不在一个年代里面，还没出现呢。所以说那个就是附带的内容，所以你不要执着说啊，这个宋慈和科判这个灭法的破法，它可以放在因里面还是放在果里面，这是上师附带讲出来的一段内容，因为跟藏传的这个佛教它的历史过程当中对于相关的问题产生的一些精彩辩论有关系而已，它只是一个附加内容，好吧，理解了宋慈科判本身就可以了。
嗯，好好的，感恩法师。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因生一果为什么不成立？
因为一个因啊，你只问这一个是吧，一个因生果很困难的，你光有种子没有任何阳光水土，或者光有阳光水土的任何一个生起果法的话是非常艰难的哦。一个因生一果，就是诸多因缘聚合能产生果法，这个是我们佛教比较接受就是承认的一个观点，只承许一个因能产生这个果法，它很多都属于因缘不成熟的果法无法出现呢，不能说它对果不起作用，但它这个作用需要关带具足的因缘它才能够起作用，所以一因生一果很难啊。你就用明眼现象你找嘛，你光有木头没有工厂你能产生杯子吗？啊，光有电脑的材料没有这个技术能产生电脑吗？就很容易，这个想法一想就明白了。
这弟子在看一因生一果的时候，很多地方的破法都是举例来破。嗯，弟子就在想有没有从逻辑方面，那你比如说举例的话，单细胞植物它一个细胞自己就分成两个细胞，嗯，那也可以程序是一因生一果啊。
那是一因生多果嘛，这个叫一因生多果吧，两个细胞。哦，它叫分裂，嗯，两个细胞，
就是这种情况，只是说举不出例子，但是从逻辑或道理这种方面的话，好像就破不了，只能通过例子来说明。
你不能说破不了，你的例证不成立的话，那有一些法呢，就有一些法，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它的这个理论根据的话，从逻辑思路来推，你不能说任何一种说法，只要我那个没有除了那个例证之外没有其他的根据，那我比如说呢，太阳打西边出来，那我用例子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就叫例证。你说例证不算数，那你怎么样推呢？说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你用别的方法推，其实都能推，因为你。这个大家承许这个因果产生，因果的这个产生呢，无非执着四种生，这四种生是各有宗派承许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相应的理由，他的这些理由，你比如说像这个自身的观点，说这个果法在因中本来就有了，那对方是这样承认的，那我们的话经常会用不见，或者呢也会用说，如果这个果法在因中已经有了，那就果就不需要再产生，他是用这个方法来推，那一因生一果就是一种说法，你用一种说法的话，在分析的时候，那一个因产生一个果，那你也要说出你的理由嘛。你要说出你合理的理由，我相关带于你的理由去破，那我就用理证去破就好了。你不能随便找出一个，我说这个桌子就能生椅子，你跟我说理证，不可以的理证。那你先说出来桌子为什么能生椅子的理由，我给你相应的理证去破，可能这样合适一点。否则我就很直接嘛，从来没有见过，或者说你这个与限量不相符，与比量不相符，直接就断掉就好了，是这样子的。你觉得一因生一果的理由的合理性在哪里吗？你要说出你的能力根据，我相应你的能力根据合不合适，我再去给你相应理论的破法，这样就可以了。
嗯，好的，感恩看嘛，这个明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生灭是同时的呀？
生灭同时吗？灭了之后果生啊，怎么说呢，就是说用同时这个词的话，只能说是因灭果而产生，就这个角度上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灭后无间生果吧，就是这种形容，可能你这个词生灭同时这个词，这个同时这个概念的话，还是按照经教里面比较精准的讲法，因为它我们佛教里面的这种系无常啊等等这些意义的话，它表述出来那个相状呢，你要心要跟上那个相状，而不是在词上面死抠啊，这样去讲好一点，这样去理解比较好一点，好吧。
安开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每一品前面都有一个金关联，金这个金是指的无热恼龙王请问金还是般若金啊？
没有这样定吧，没有这样确定。
好的，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师在本课就是辅导的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说到，就是去法去实上那两个行去的那个行为是不能够同时安立的。好，然后就是说到一个圣意中的实存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那就是我们在圣意当中如果要去成许一个比如说他这个有这个去法，那么他可能就必须要有他的一个资本体的这种自信。好，然后那这个就是是不是也是圣意当中的一个名言的安利啊？因为在好像我再往下想，就感觉有点圣意和名言都分不清了。
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圣意中的名言安利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儿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说到这个，如果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一品其实就是破这个去实和去法，它其实就是不可能是去实去嘛，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然后就是但是我们是要在中观中它是在圣意当中来破嘛。好，那但是就是说因为您在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必须要弄明白在圣意当中如果说要承许实有的这种自信的存在的法。好，那么这个就是说但其实在圣意当中它是没有意法存在的呀。但是这里又说到就是你要承许有这个实有自信存在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法是不是就是我们也是以名言上去安立的一个概念，让我们能够理解，是这个意思吗？
大概好像懂你的意思了。不是这样子，这个倒不是这么理解的。不是说我们说圣意中要存在一个法，本来圣意中按理说依法不立，如果你承认了圣意中依法不立的话，我现在就不纠结你，跟你破了，没必要破了，因为你的证件已经树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呢，众生的执着点其实他认为这个法是实存，这个法是还有这个圣意和名言的这个两点啊，大家就是不习惯在哪里呢？就是说到底什么情况下是从圣意说，到底什么是从名言说。其实的话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但这个今天答疑再拖一点时间哈，好像我有几个问题讲的时间有点长，再拖一点时间了，后面倒有问完好吧。我们说这个圣意和世俗的话是佛学的专用名词，中观的一个专用名词，分二地讲的话还是藏传佛教一个很大的特色，用这个角度来分析呢，就大家很好理解，就最终能够容易探究到般若的堂奥。但是的话我们自己平时的那种新的状态的，就是你对这个法认为它真实存在的这种执着点，其实就属于经教里面所说的圣意识、圣意执着、自信存在的那个意思。这个我今天这堂课上也做了一些解释。其实大家呢对这一点上呢，自己学的时间长了熟悉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平时在用的时候，或者平时心里在感受的时候呢，你的这些实执都是处于中观宗的所破。那中观宗要破的话，就指的是它没有一个真实自信，但是名言中的显现却是不灭的。所以就你这个学的多了，你就不会觉得什么哎，我一会儿又在圣意说，一会儿又到名言说，圣意中本来什么都不存在，现在又要分析一个去实去法，是不是就是圣意当中的名言说，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出现。就是你明白这个其实都是跟众生的执着有关系，因为众生的执着点在这里。那他这种执着的话，在中观的一个教条的说法当中，就是说用圣意轮要去破，就尽量把它简单化吧，这样去理解就好懂了。其实想复杂了，也是不习惯那个世俗圣意二谛才会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倒没有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是词句上面的用法不相同。好，再问。
好的，弟子问完了，感是。
弟子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行为和动作之间的关系。弟子总觉得那个动作连贯起来不就是行为吗？为什么还要分行为和动作呢？
这个好像我在课上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习惯呢，你说它是一样的也可以，动作代表行为，行为代表动作，其实我不否认这种观点。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用这些特殊的这个，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来去成立此笔的那个的话，我用我们这个汉人的那个语言的一种习惯，就说啊，这个人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我们从来没说这个人的动作是好是坏，很少用这个动作，偏向于动词啊，就是它有一点点区别，它角度上有一点区别，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就分开这个层次来进行分析的。就比如说啊，这个去实和去法啊，它是这个一个是从能做，一个是从所做的侧重点来分。那么你要承许这两个存在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呢来成立它本身存在。你就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可能还好懂一点，好吧？再往下，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堪姆，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我们法本的第51页。第二段说，如果去时表示正在去的动作本身，那么这个在这个去时当中也没有去法，那么上师这里就是从这个相当于是在破这个无分刹那吧，就是说在穿时并不成立嘛。那么弟子我想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去时表示正在去的动作本身的话，那么你这个动作就已经成立了去时，然后这个动作也要成立去法，那是不是就直接还是可以用上面的这个思路，那么一个动作既成立了去时又成立了去法，就已经不成立了吗？就是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去通过这个无分刹那来思考？
那当然没有了，这个就是要用这个以去未去来过，因为第一个思路破不到对方了嘛。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去时，本来我们说的这个三个法，一个去时，一个去法，还有一个去的行为，那我们分析说去的行为只有一个，他如果去成立去时，那么去法就不成去了，如果去成立去法，那去时就不成去了，那个去法就指的去的动作，对不对？那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去时它就不代表去的道路了，它就指的是去的动作，那就有一个去的行为去成立这个去法就够了吗？这不是就有去了？这种说法，那第一个思路的话其实就跟它不相应嘛。从这个角度来执着的话，那么第一个破法呢就不方便破这个思路的，所以呢换的是以去和未去的这个思路，实际上找不到一个正去时嘛，找不到一个正去时来破对方的。你再想想看，
或者是说，那么就是去时本身这个概念，它是不是也不会成立呢？因为你去时如果说是正在去的道路的话，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好几个因素嘛，一个是正在去的动作，然后就是经过的这个路程都要相互关带才能够构成一个去时。那么你既然是上面的思路，就是说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它不可能同时成立为就是去构成两个实有的东西嘛，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动作，你既不能继续成立为去时，然后又去成立去法，那么同样的道理的话，那么你就是在去时里面，它不就是已经包含了这个动作和这个道路都已经包括了吗？那么你同样的道理的话，这个道路它既不能够成为自己的本体，也不能够去又同时成为这个去时的一个构成去时的一个因素。
好的，
可以这么理解。
这些思路的方法啊，只要它理推得过去呢，我们都是不遮止的。那么这个前提呢，就是你这种思路方法是针对有些人执着这个去时呢，它包含了去的道路啊，去的动作、啊、包含在内。那你要知道上神波切或者这个就是龙梦菩萨的这个颂词啊，按照那个月称论是显居论的解释，把去时界定为是去的道路，或者去时呢可以理解为是去的动作，它是有前提的，因为众生执着点不一样。你刚才的那个前提呢，又是包含了动作和道路，这个也有可能有众生有这种执着。按照你的那个思路怎么样去推，只要它理合理，就是它这个思路是能够推过去，它这个发出来相应的态过都是可以的，好吧？
好的，感恩看。
哦，对，我看一下啊、哦，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刚才看到有道友问的时刻的思考题，这个思考题今天这里要跟你们稍微讲一下啊、哦，因为思考题的话，第一次就我们看这个时刻和十一课这两堂课的思考题，管理员可以发一下。时刻的话只有一道题，就是对于这个脚提放的动作呢，这个地方应该有去的行为，那正在去的话，这个去的行为就叫做去。对这个观点如何破斥，按理说就是我们今天一个是对方的观点，一个颂词，然后我们自宗破的两段颂词是从这个角度解释。那么因为呢这个题和第十一课的这个题其实是重的，就是说对方认为正在去到十一课的这道题，对方认为呢正在去的这种行为叫做去，按照古仁巴大师的观点应该如何破斥呢？其实这是上师呢 后面就是前面的这一段的话，按照中论式的那个分析方法讲的时候呢，其实他把这个十一课整个一堂课的这个思路全部都在这道题里面都含过，它有首先、中间还有最后，它其实呢按照这个就是全智脉部仁波切弟子整理的那个讲那个注释的那个思路的话，它其实涵括了底下破法当中的四段颂词的。但是后面呢，因为这四段颂词实际上是分了两堂课才讲完，然后他那个分析方法呢也没有这些小课判，他全部都在一个大课判，就是分析那个于作业观察三十二破这一个大课判里面。所以后面上升波切呢又怕道友们不好懂嘛，就是再一次的十一课的时候呢，再一次的这个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课判啊，还有这种分析方法呢，再一次的讲了一遍。所以我们当时出题的时候，按照上升波切当时讲的这个次第呢，就是这两道呢实际上是重复的。那你们如果要是做的话，就直接按照第十一课，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颂词的推法，就对方把正在去的这种行为叫做去的话，应该是十课和十一课两课的内容才是它完整的答案。那个今天学的这两个课判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嘛，就是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是无去，反过来的还有这个第二个若去是有去则成去法无去，还有第三个课判，那就是要到十一堂课才能讲得到。所以这两课的题就看十一课的题就可以了。然后十一课的这个题我们说分析的时候说呢，但提示里面说颂词的第十课的这两段颂词呢要涉及到，其实它后面的那个若有二去则即过分的话，这个都应该属于是这里面整体的一个破斥方法。这一点的话把思考题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样看的话到后面可能把这个题再调整一下也好的。好，下面的话这个还有麦上还有三位道友啊，这三位道友都问完吧，问完我们就下课啊，现在可以提问了。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康母。弟子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中论学习的这个中论跟那个中观宝曼论吧，宝曼论它有没有一种次第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弟子在学习那个中观宝曼论的时候，是特别是第一品里面有很多这种空性的那种颂词，也是比较难以学习的。那么康姆能不能把您对那个中观宝曼论的那个辅导的录音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呢，谢谢。
中观宝曼论的话也是龙门菩萨所造，他主要是给乐行王，他这个龙门菩萨呢，就乐行王是他的一个特别得意的弟子，对吧？那么他给他写过两部论的，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是亲友书，一个就是中观宝曼论。那如果是中观宝曼论的这种所缘的话，相比较而言可能跟你们现在学中观根本会论学到第二品的这个状态比较起来，那个就比较好理解，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圣义地的话侧重的一二品涉及的多，然后呢第三品是发菩提心吧，第二品后面也有一部分就是讲到名言当中的一些，还有呢第四品讲的国王的行为是吧，第五品讲到的僧俗学处，就是出家在家的所应该手持的一些学处，所以对居士来说很相应，就特别实用，它里面讲到的方方面面的非常实用，跟你们的工作生活做人都能挂上钩，然后也有圣意空性的这一部分，这个只能说是算是给你们给了传承，对吧？去年年头的时候算是念了传承，那你们相应来说它字面上看的话，大部分的颂词和讲记都是好懂的，有一些涉及中观的话可能还是学了我们这边学了中观的内容有些基础的话再去看那个呢会好懂一点，而且主要是他那个讲记呢，他那个中观宝曼论的颂词不是龙门菩萨造，他的注释的话是那个藏传净土法的那个注释的作者拉拉丘哲仁波切做的注释，所以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做的注释。这个注释里面的话它空性的那一部分它又含涉了一些比如说以前关于尼玛和格鲁之间的这个空和不空的辩论啊，这个空性是单空呢还是说离析空的辩论啊，那些东西你们看了就绕进去了，就全部绕到里面可能就比较晕，因为这些的话如果我们以后学了中观庄严论定解宝顿论 就会比较好理解了。所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障碍吧，我只能说有一些有个别的段落呢可能觉得难一点，然后大部分的话其实很适用居士，这个就是实用性比较强，而且它里面讲了很多的修行的这些次第，讲的也比较明显，是很殊胜的。至于录音的话，这个肯定不对外的，这个就别想了哈。以后有机会呢自己先好好看，以后有机会的话看齐庆上生伯切有没有机会能讲嘛，好吧。好，下一位道友。
弥陀佛，顶礼法师。那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破来处来去品的话呢，就感觉到对这个就是我们就不用破这个来去也能够就是解脱。就感觉到呢也是能够发菩提心啊，这一方面好像这个破来去品它的这个作用就是不太明显，它就是它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这个的话只能说是你们在细节上面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每一刻每个颂词呢掰碎了再细细的分析，也是针对于呢有一些宗派的修行人的执着。其实这个来去品是很殊胜的，它在实用的上面的话，观察心的来去啊，这个就是中观宗主要关心的方法，就是观心的来去，来破它从哪里来，安住在哪里，又去往到哪里，它对跟实修还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那整个中论的27品呢都有它相应的那个点，这是因为众生的执着点不相同，有些人执着蕴界处，有些人执着有轮回涅槃，有些人执着有四谛，有些人执着有因果，它相关带的都有，倒不一定说我呢这个所有的执着都有，它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呢对这个利益后学众生的啊，这个未来的这个未来世的众生的角度来讲，龙门菩萨这个根本慧论的话是讲得非常周全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好好学。有可能你对来去品不是特别的有感觉，那就可能你的执着点并不在这儿，你的执着点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但是的话，也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说某一品不重要啊，这个可能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很合适啊，因为他每个人的烦恼是不相同，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来去这一个的话是最有兴趣的，而且他最有感触的，后面的话他可能关心的来去呢他主要还靠这一品来关得起来，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学下去就好了，好吗。
阿弥陀佛法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名言当中这个比如说观修上师瑜伽呀，还有这个修本真啊，这些法的话都有这个安住啊，都有融入本心融入心中啊，这好像都是有来去的，这个跟那个就是圣意当中这个名言是怎么样结合来心情修，这样就是能够圆融。阿弥陀佛。
你说的这个观上师瑜伽最后跟本尊或者说是啊，或修本尊法啊，就是跟本尊也好跟上师也好融入无二无别都有来去，这句话呢是属于它的前阶位吧，就好像啊自己的心啊这个怎么样观想啊，然后与上师无二无别啊，但实际上啊中观的那个意义呢，它是让你安住与上师无二无别的状态当中呢无所缘，其实最后他那个无缘安住的那一段的话就是无来去的，它是落脚点落在那个意思上面，落在那个点上面让你去体察空性的这种无所缘的这个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感受。不过我们初学者呢很难达到那个无缘的那种觉受，所以说呢就一般修到这个位置上的话就是是提醒大家呢分别念就先不起念吧，不在一种无念的状态安住稍许啊，稍许安住片刻，因为我们修力上面达不到那个程度。其实那个按照真正修法仪轨的要求的话，那一段全部是安住在无缘空性的状态当中，所以叫无所缘嘛。空性偏破除了任何一个边系，边系都破除了，你就没有任何一个边值可以圆取，所以才能达到无缘。这个用嘴巴上说呢是比较好说的，但是达到那个状态可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初学呢一般都是不动念的这个情况下，不动念的那个状态呢停止片刻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纯寂止的那个安住了，成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能说是无缘空性，这个其实也是有来去。这句话呢稍稍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啊，好像好吧。
好的，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啊。下面的话，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